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那今天开始呢，真儿会用三次课程的信息来跟您分享，到底什么是家庭事工，如何在您现在的教会的环境当中来建立家庭事工，然后呢，也如何可以参与在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的整个家庭事工的运动当中，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一下，在现今的这一个阶段，对于我们华人教会，普世的华人教会来说，究竟家庭事工面对着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呢？我们常常说，挑战其实就是机遇，在每一个危机后面，都潜伏着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改变突破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随时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亲爱的同工们，每一次真儿想到现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代，都不由自主地到神的面前去深深地向他献上祷告，同时呢也献上感恩。因为正因为在患难在末世的这个世代，我们才能够时常的警醒，去敏锐的体会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这环境告诉我们他向教会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们真的深刻地感受到，在过去的几十年，对于普遍的华人教会来说，其实以下的这一些都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或者是缺乏的教导，有关于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教导，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有的是缺失的，有的是扭曲的。由于跟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有一些相悖，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教会都在这一方面挣扎。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发现说，我从来没有在教会的主日学或者是教会讲台上面听过神关于婚姻的设计，还有整个家庭的心意，还有夫妻之间的沟通交流，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然后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教养儿女。虽然大的标题都有，但是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教导实实际际的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缺乏教导，缺乏装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教会意识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就赶快去做各种各样的研究。我们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各种各样的书籍，无论是关于婚姻的还是关于子女教养的，那大部分呢都是翻译的书籍，对于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来说呢，就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些资源。那么很多的教会就生搬硬套的把一些翻译过的书籍拿到教会当中来硬啃硬读，希望可以帮助到弟兄姐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初衷是绝对的好，可是由于没有本色化的一些教导，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触或者是触摸到我们华人教会弟兄姐妹家庭和婚姻当中真正的难处、真正的挑战、真正的那些由我们的文化所带出来的一些障碍，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真理的光照，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因此生搬硬套的这一些资源最终呢都被我们试用之后发现不好用就放弃了。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发现说，教会其实不是没有尝试做家庭事工，我们花了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也看不出果效来，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也有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0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家庭事工的资源涌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但是却没有什么样的资源或者什么样的机构是深入到教会内部去陪伴着一个教会去成长的。包括真儿在以前讲到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一系列课程的时候，因为当时真儿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的家庭事工的同工培训中心，因此也没有办法去协助到一个教会说，哦，我们可以来帮助你们，去为你们来进行事工的策划，去协助你们一整年的同工培训。因此呢，即便是真儿所教的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个课程，我也只能把蓝图画出来，然后呢很辛苦的让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小组长们自己去一步一步的研究，就拖长了这一个整个事工的开荒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在普遍的华人教会当中，其实是在全球的教会当中都有这个现象，就是不断萎缩和消失的教会的下一代。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的青少年事工，都在不断的这个世界的冲击文化的影响底下呢，越来越远离教会，远离神的心意。而父母亲也慌神了，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够帮助我的孩子坚定他们的信仰呢？发现好多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会运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的工作场合里面，我怎么能帮助我的孩子从小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呢？因此这一个现象是每一个教会都在面对的。当然呢，我们也会发现说，现今呢，好多的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是脱离的，是有断层的。而这个断层呢，就导致很多的信徒自己的信仰生活和他的家庭生活是脱节的。也就是说，他的所谓的信仰生活只是发生在周末在教会的时间，而周间呢，并没有让儿女让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旁边的人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因此我们也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是无力的，我们的福音的推广的过程是无力的，我们的教会生活对社区的影响是无力的。非常微弱的光如何能够吸引那些长长久久在黑暗里面挣扎的人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呢，真儿就鼓励我们，因着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同时也不要灰心，因为在你经历过这21课的同工培训之后呢，至少我们对整个婚姻的设计、婚前婚后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和使命都有所了解了。那下面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就是真儿特别的鼓励你要收听这以下三课内容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做家庭事工。我们缺乏家庭事工的经验，已经成为普遍的，甚至是很多做家庭事工机构的一个症状。无论是神学院当中还是机构当中，虽然我们可以制作很多相关的内容，但是却很少有人有一个实实际际的在教会当中做家庭事工的经验，或者是一个计划能够跟教会来分享。因此呢，真儿在这里要非常感恩的，就是鼓励亲爱的弟兄和姐妹，现今经过了我们家庭事工同工培训之后，你需要开始在教会当中承担起一个呼吁者、一个意向宣讲者的一个角色，要透过自己的生命成长和改变，自己家庭的建立，在教会当中寻找一群有负担、有意向的同工，和他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并且知道怎么样在您的教会当中来开展家庭事工。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整个我们家庭事工培训中心当中，我们所坚持的一个意向究竟是什么。首先真儿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究竟什么是家庭事工，要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对于好多的弟兄姐妹，讲到家庭事工，我们想到的都是一些的事工、一些的内容，比如说婚姻辅导啊，比如说 在教会当中怎么去协助家庭成长啊，教养子女啊，然后怎么去关怀老年人啊，等等等等各个事工的具体的内容。但是真儿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所说的家庭事工，它并不是指单单某一项或者是几项的事工，它应当是教会一体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呢，是指导了教会方方面面的事工的设计、安排、参与和成长的过程。这个意向是什么呢？就是塑造、装备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和家庭，让每一个信徒在他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使命，成为万人万民的祝福。正儿再来跟您分享一遍，什么是家庭事工呢？它不是一些具体的事工的事项，乃是教会全体的一个意向，是为了要塑造和装备以基督为中心的被福音改变过的一个具体的生命，来影响他的婚姻家庭的生活，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使命，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因此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有家庭事工的教会，你可能会发现除了他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比如说夫妻团契，或者是婚姻的主日学，或者是子女教养的主日学等等，它更大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意象，就是在整个教会当中，你一进这个教会，你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欢迎全家人的教会，有全家整体的各种各样的教会活动的设计和安排，全家人的家庭开放日，全家人的一个活动日，全家的一个家庭祭坛的一个推动，甚至是夫妻团契、子女教养，和也就是说你全家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会在教会的每一个层面找到自己合适自己成长的位置，无论是婴孩、是儿童、是青少年、是老年人、是单身的、是婚姻的、是离异的、是单亲的，都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发现原来有属于我的团契，有支持我和我一起成长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事工带给一个教会的一个健康的生命的表征。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健康教会不是一两天可以养成的，因为我们习惯的教会生活都是分门别类的，全家人一进到教会，哦，大人去大人的崇拜，小孩子去小孩子的主日学，儿童青少年就完全去到另外一个建筑物当中去进行他们的儿童青少年的事工。很多时候全家人四分五裂的在教会当中，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然后丈夫呢跟丈夫在一起，妻子跟妻子在一起。我不是说这样的事工安排不行，当然偶尔他们有各自符合自己年龄团契、自己的身份的这些活动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找到的一个支持体系。但是如果都是这样设计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天然的就把一个家庭四分五裂了。但是如果你设想进入到一个教会当中，你一在教会门口，你就发现说，哇，今天在教会门口欢迎的不是同样的一群，总是看见那几个弟兄姐妹，哦，因为他们是教会欢迎组的，不是，你会发现每一周欢迎的都是一家一家的弟兄姐妹，从祖父母到父母亲，甚至带着小小的孩子就在那里发主日的单张，欢迎弟兄姐妹们进入到教会来敬拜。然后全教会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各个年龄层的一起来敬拜。可能有些时候在北美的教会需要唱些英文歌，唱些中文歌，或者呢在才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有小小的一段时间是全家人在一起的，哦，我们可能背诵主导文或者使徒信经，或者有一段家事报告，然后呢再分开进行各自不同年龄层和团契的一些活动。那可能有中文的崇拜，有英文的崇拜，或者用广东话的崇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大家设想一下， 我们有一些家庭的素质，家庭的层面，让每一个进入教会的家庭，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说，哇，这个教会它是用英文的一句话叫做 family friendly， 就是它非常的欢迎全家人一起的参与在敬拜和侍奉的过程当中。哎，它就会吸引到全家老少的一个注意力，因为他发现说，我并不会感觉到孤单。那甚至如果比如说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的，非常胆怯的，非常自卑的，好容易经人的介绍进入到一间教会了，然后进入到教会的第一个接待他的弟兄姐妹就说，哇，非常的欢迎你啊，如果你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个城市的话呢，请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个单亲妈妈的团契啊，我们这个单亲妈妈团契呢一起做饭，然后一起辅导孩子功课，或者是我们每周有一次的聚会一起查经。你会不会确定说这个妈妈她会感觉到非常的受欢迎，她会感觉到归属感，她会感觉到被吸引，因为她说，原来在这里我可以找到一群关爱我的人，和我的背景相似相仿的人。但如果这个单亲的妈妈进入到教会之后，发现说，哦，这个教会全体虽然都是看起来很健康的婚姻，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去关爱他目前的婚姻家庭的状况，也没有任何人去认同或者是体恤他现在的软弱，没有人知道他现在需要是什么，只是说，哦，欢迎来崇拜，结束之后呢，他又要一个人去面对六天的生活，你觉得会如何呢？再好比如果一个妈妈带着自己自闭症的孩子，过动儿的孩子，曾经经历过一个教会当中的排斥也好，嫌弃也好，伤害也好，啊，他现在需要找到一个教会能够觉得欢迎他的有特殊需要的这个孩子来，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哦，我们星期天有专门的一个儿童团契，是给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的，你的孩子会在这个里面受到很好的协助和帮助和关爱，那你呢可能也有一天时间可以放假好好的去敬拜，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大家觉得这两种教会的光景哪一个会吸引他们留下来呢？再比如说，如果有一位母亲，她带着自己一个正在需要可能挣扎在变性的过程当中，她好容易搬家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她希望到一个教会里面找到一群的弟兄姐妹可以安慰她，鼓励她，迫切地为着孩子的救恩和生命的状态来祷告的。然后她去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听，哇，你的孩子有性别的这个问题太可怕了，千万不要来影响我们教会的青少年，马上就表现出排斥他的这一个或者恐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或者是说他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哦，我们曾经受过这样的一个培训，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机构或者是团契可以协助你，有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一起成长，而且呢，我们愿意陪伴你，我们可以有姐妹祷告会来协助你一起来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教会会不会吸引到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呢？珍儿刚刚跟你们讲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真实发生在以前珍儿服侍的这个教会当中。正因为我们有全面的家庭事工，涵盖了各个层面的不同的家庭的需要，或者呢，是因为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知道，哦，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受过装备，而且我们愿意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家庭，也在各个层面，不管你是健康的或者正在挣扎的正在有需要的家庭，我们在各个层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协助的一个支持的系统为你开放，为你敞开，那么我们就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人进入到愿意参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和全教会来一起学习和成长。那这个呢，就是 正而在过去这十几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事工将会带给教会全面的全体的各个事工的一个推进和开展。当然了，我们如果想要建立这样的事工呢，绝对是需要时间的，绝对不可能是说哦，我好像如果吃了一颗药立刻就能够看到结果开花结果。我们要知道，就好像一个生命的成长需要过程一样的，那建立家庭事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今天正儿讲了家庭事工是一个意向，那么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教会全体是否有这些看见，从牧者到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身份是牧者，是同工，就更加的需要鼓励全教会向着这个目标来去开展和建立自己教会的一个家庭事工，也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欢迎家庭的一个各个层面的人都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什么正儿要强调家庭而不是婚姻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婚姻关系当中，但是却是所有的人都在家庭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方面照顾到一个健康整全的婚姻的关系，建造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时又能够在教会当中让人看到自己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使命、角色和责任，那么不管是一个单身的人，是一个老年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孩童、一个青少年，他们都会开始有愿望去为自己的家庭祷告。不管是孩子为父母亲祷告，还是老年父母为成年的子女祷告，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原生家庭祷告，为自己未来的婚姻家庭去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家庭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使命感。而这个呢，甚至可以说是信徒的第一使命。如果我们没有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宣教士，如何能够让福音透过我成为我们全家人一个得救的一个管道呢？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信主了，却仍然在家庭当中没有一个监督，没有一个见证的话，那我们怎么好意思在教会做一面，但是在家庭当中又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呢？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信仰总是脱节的，长长久久之后就会导致信徒的生命陷入到一个瓶颈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和成长，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真实实地活出一个信仰生命的非常有力的见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正儿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家庭事工的一个认知。那么如果认识到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工培训中心就是为了要协助您的教会而存在的。我们的整个建立的过程，就是因为把正儿在过去十几年在一个教会做家庭事工的经验，能够透过我们的家庭事工培训手册，能够透过我们对您的家庭事工同工的陪伴和培训，能够协助您在教会当中慢慢的开始来做一个深耕建造的工作。那从哪里开始呢？当然就是从您个人的一个对家庭事工的认知和转变，从您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完全允许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突破、重建和一个翻新的工作，导致人透过一个人的改变可以看到一家人的改变，透过一家人的改变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改变，透过一个教会的改变可以祝福这个世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成功的讨神喜悦的家庭事工。那最后呢，真儿就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事工的蓝图的一个根基。 首先我们的事工与其他的所有的事工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建立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之上，我们是特别的强调以福音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没有把那些本末倒置的一些教导先拿出来，我们更加的不去追求所谓的夫妻的这一个甜蜜的婚姻生活，建立一个甜蜜和谐的家庭绝对不是我们做家庭事工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能够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去认识神，追求神，荣耀神，透过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去影响一家人，透过一家人影响一个教会，透过一个教会影响一个世代。所以在这里正儿鼓励你去建造在教会当中的这个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以福音和基督为中心的，以婚姻为基地，以家庭为一个单位，以教会为成长的一个基地，然后又是以使命为目标，以门训为方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事工的蓝图，在我们未来的教会生活当中，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改变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在未来的两课时间能够详细的去了解我们如何来协助我们的教会建立这样的家庭事工。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上，你的教导牢记不忘，不管有什么雨打风霜，我都紧紧地抓住不放，你的话让世界闪亮，你是黑夜里的一道光，你用手一挥改变路的方向，让罪的思想无处可藏，你的名字是我的荣光，我在你的里面变得高尚，你让禾苗坚强地生长，你为我们把冰雪阻挡，你的名字是我的荣光，我要变成你的模样，所有的错你全部原谅，爱你是我唯一的信仰，你的话让世界闪亮，你是黑夜里的一道光，你用手一挥改变路的方向，让罪的思想无处可藏，你的名字是我的荣光，我在你的里面变得高尚，你让禾苗坚强地生长，把冰雪阻挡，你的名字是我的荣光，我要变成你的模样，所有的错你全部原谅。